贫僧有话一说，我还是以贫僧为名吧。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。过去，中国大陆的出家人都自谦叫贫僧，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称呼。出家人内心富有三千大千世界，为何自甘堕落要做贫僧呢？我童年家贫，甚至三餐不济，但我从来不觉得家里贫穷。虽然无钱入学念书，但是我有双手双脚，眼耳鼻舌身俱全，我为什么要感到贫穷呢？我一生历经北伐、中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，记得母亲告诉我，我出生的那一天，适逢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率军北伐，和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在江苏会战的时候，军队正在家门口杀人，我就哇哇坐地了。十岁，卢沟桥事变发生，抗日战争开始，我与家人每天跟随难民潮向苏北方向逃亡，穿梭在枪林弹雨之中求生，沉浮在死人堆里苟活。与此同时，父亲在南京的烟硝里人间蒸发，当时寡母遗孤的窘迫岂只是贫穷可说呢？虽说战争真不是人过的日子，但经过枪炮子弹洗礼过的人生，对于穷困生死自然别有一番体验。12岁出家之后，贫穷的祖庭宜兴大觉寺、贫穷的参学寺庙南京栖霞山寺都是生活艰苦，我也甘之如饴。在66年前，我23岁到了台湾，无亲无故，连找个寺院挂单都没有人愿意收留，我仍然不觉得贫穷。但后来各种的因缘，正如某些媒体清算佛光山的财产说有130多亿，其实何止于此，其中南华大学有40多亿，佛光大学60多亿，普门中学有20多亿，军头国民中小学和军医国民中小学有近20亿，老人仁爱之家、孤儿院，还有佛光山的建设等，总花费应该不止500亿吧。在贫僧的下文里会一一向各位报告。皆非我有，乃大众所共有。虽然花费那么多钱财，成就了那么多的事业，到了现在年近90，才感到自己确实是一个贫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切都不是我的，都是大众和社会共有的。作为十方来十方去，共成十方事，万人施万人舍，同结万人缘，这一切与我都没有关系，我只是其中的一点因缘而已。贫僧自比也是一个信徒，可以说也乐善好施。佛教里《金刚经》说，布施要无相，度生要无我。所以关于给人一些小惠乐助，也就不值得在此叙述了。至于办理的学校寺院，本来就为十方财物，我孑然一身，不是贫僧 又是谁呢？不过，社会还有人说我少报了一条，星云公益信托教育基金，有十多亿。但那也不是我的。这些款项属银行代为管理，私人不能动用，必须经过委员会会议，用于公益才可以支出，由银行按照章程规定直接寄发给需要的机构人士，贫僧也不能加以过问。这几年办了真善美传播贡献奖、三好校园奖、全球华文文学奖、卓越教师奖等，虽然有这些钱，也并不是化缘所得，是贫僧60多年来稿费、版税、一笔字以及人家的结缘供养而有。所以做一些微小的善事，这也是理所当然，不值得鞠躬。享受贫穷也是一种快乐。回忆50年前开创佛光山，我就誓愿不积聚金钱，以无为有，以空为乐。我不敢金忏替人念经，我不出外化缘，不走政府，不到信徒之家，甚至于50多年来我没有到过百货公司、什么超市、商店购买物品，因为贫僧不积聚金钱。所有的一切都归功佛光山教团所有，甚至信徒给我的红包我都拒绝，很安然地做我一生的贫僧。我觉得享受贫穷也是一种快乐。在开山初期，所有的拜殿、桌椅、图书、杂志，以及至少可以举办20-30次展览的名家书画，例如李自健的油画、施金辉的观音像、高尔泰的禅画、香港阿崇的漫画、河山的敦煌壁画、贺大田的老屋系列、田雨林的水墨国画等等，当初都是贫僧分批收藏而有。现在这些作品均由佛光园美术馆如常法师负责管理。艺术无价，文化教育上的意义价值又何止万亿元以上呢？承蒙媒体某些女士先生经常在电视报章批评我，甚至辱骂我，我都很感念。因为一无所有的贫僧遭受一些批评议论，也是替我的人生增添一点彩色。我一生以不要而有为理念，个人什么都不要。佛教教团当然还是需要发展，虽是贫僧，能叫他不爱教吗？就拿慈济功德会的正言法师来说，我想他个人的生活也是淡泊节俭，一切都是为了社会。现在佛光山千余众比丘、比丘尼不拿薪水，没有假日，他们使用的教室、寮区还是维持50年前的传统生活设备，居住的地方都没有冷气空调，佛光山的空调都是客人所用。大家安贫乐道，还要为社会服务，那许多好发表议论却又不了解的人，为什么不对这些时间、空间、因缘做一点研究功课，多了解一些呢？难道都没有看到这些贫僧们的身心、思想、生活天地吗？佛教徒大多守贫，纵有公共的寺院财富， 亦为寺院所有，社会共有，都用之于社会大众。近来各媒体对佛教很残忍的践踏，少数的媒体保持传统的道德，为佛教说几句公道话，持之以平。贫僧坦诚地向社会报告，我这一生没有用过办公桌，没有用过橱柜，虽然现在有了一些办公桌，身旁橱柜也很多，但我从来不曾用过开过。我有一张8公尺的长条桌，吃饭、会客、写作、会议、写字都在这张桌子上。甚至当初李登辉先生光临佛光山和佛教里的万千信徒来访的时候，他们都曾经坐过。我不知道这些朋友、信徒是否还记得这张绿色桌面的长方形桌子。这张长条桌一直陪伴着我40多年的后半生。无安于贫，自信用钱得意。贫僧除了自己生活简单，不喜爱对外应酬，不喜欢社会公宴活动，非常欣赏古德所说的为僧只宜山中坐，国事宴中不相宜。当初之所以到南部弘法，也是因为在北部佛教界的会议很多，如果不去参加，他说你不同他合作，请你吃饭，如果你不去应酬，他说你看不起他。为了要看得起他，为了要跟他合作，每天开会吃饭，就什么事都做不了了。贫僧感到自己不适合台北的应酬，便在60年前到南部来。那时候台湾南部少有外省的出家人，减少了很多的应酬。贫僧有了时间写作、读书、刻图，才感觉到人生的乐趣。不过贫僧也知道，我能安于贫，所以能建设很多的寺院；我能安于贫，所以有那么许多人缘。媒体把宗教骂得一钱不值。假如台湾没有这许多宗教里的寺院、教堂、宫庙、道观，还是多彩多姿、安定和乐的美丽宝岛吗？但我们自信，我们用钱用得很有价值。贫穷会延伸罪恶。台湾是一个富而好礼的地方，希望我们爱台湾的人们不要嫉妒别人所有，不要仇视富者，不要排斥宗教，不要诋毁信仰。我们的文化是宽容的，是厚道的。为了佛教许多贫僧，为了他们未来的生存形象，我不得不在这个时候以我为例，代表他们说几句公道话。